主日早安，我们很高兴可以在主日来敬拜上帝，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侍奉神，是我很大的喜乐。我们先看三处经文，先看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我来念，这个是和合本修订本，各位可以参照你的圣经。他们继续前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从他夺去的。我们再看另外约翰福音第11章，我们就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读，这个是和合本修订本。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弟弟。再看第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月节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纯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膏的香气。这几处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我就跟大家直接来讲到今天的重点，题目是属灵的家庭。我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有机会带领我在台北的教会有35个弟兄姐妹到以色列，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当地的导游就跟我们说，你们看那个地方就是拉撒路的坟墓。哇，立刻就引起我们整个团的骚动，因为想到说这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也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家乡。这个地方叫做伯大尼，伯大尼呢是一个穷苦人的地方，也是医病的地方。拉撒路的名字在旧约里面就称作以利以谢，就是一个神是我的帮助者的意思。那么在新约里面把他名字呢就改成叫做拉撒路。这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城不是很远，大概只有不到2英里，如果走路的话呢大概半个钟头就到。耶稣每一天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跟人讲道或是辩论，那么晚上就出城就来到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个家庭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被称作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庭。这个家庭圣经里面就讲，耶稣爱这三个姐弟，非常非常的爱他们。我们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看到，就是讲到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那边，讲到玛利亚跟马大，没有提到拉撒路。我们读圣经呢，其实讲到大概比较多是看到耶稣跟人个人的一些互动，讲到耶稣跟家庭的比较少。而这个家庭呢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圣经里面就讲说耶稣爱这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每一个人个性非常的鲜明。马大呢是一个行动派， 玛利亚呢可能是一个沉思的人，而拉撒路呢圣经里面只讲说他是一个患病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跟耶稣之间都有个人的亲身的经历，很深刻的接触。而整个的家庭，我们在路加在那个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说，他们全家一起在那边服侍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这个家庭我们看它可以甚至称作像是一个模范的家庭，那我称它叫做是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家庭也好像代表我们的教会，教会里面也是有各种不同的人，我们的个性不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之间都有亲身的经历，但是我们整个教会又是一起在那边服侍神的。各位看到这个图画呢，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人画的。我们在画的前面看到，就是马大在那边为了侍奉耶稣忙忙碌碌，而在那个小图里边，就是讲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听到。那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了，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讲到中间就来提到。这边是我们先看到这个家庭呢是一个关心接待主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也是被耶稣所特别接纳的。这边有两个重点讲到，这个家庭是一个打开家门来接待主的家庭，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接待主不容易的，接待主要是要付代价的。你看这个家庭要接待耶稣，而且是马大他主动就是邀请耶稣到这个家庭里面来。可是耶稣来呢，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耶稣来是一群人来的。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每一天都跟着耶稣进城出城，一个人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受到交代。他们不是只来一次，他们是天天都来的。我们教会里面最近有喜事，是不是李长老家里面有喜事，那有外地的亲友就来，你看接待这个亲友不容易的。那么我现在住在那个香港呢，各位知道说在香港那边房子都很小，我不知道你们家多大，香港那边的话一般的家庭大概就是200尺300尺，可是你看一般香港人是不会把别人邀请到家里面来说请你到我家来吃饭，因为不方便，你门一打开呢那个膝盖就碰到人家的床，那你怎么样招待人家到家里面来。我就想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们被邀请到辅导家里面去，那学生到辅导家里面去啊，都像蝗虫一样，蝗虫过境就是片草不留。我们觉得说我们到辅导家里面去把他冰箱里面东西全部吃光光是我们的责任。难怪这个马大呢在那个地方要招待耶稣忙里忙外的，他会忙不过来，那真是很讲起来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但是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接触不同的教会，看到说差不多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一些人是马大。哪些人是马大呢？有些人在厨房里面忙，有些人在那个音控室里面忙。那音控室里面忙的这些人呢，我们通常都是不会注意到他们的。什么时候会注意到他们呢？出状况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他们的。那还有呢，就是教会里面像儿童主日学，我们现在在这边崇拜，那么有主日学老师，但是这些主日学老师他们也很盼望能够跟人轮换一下，我也到大堂里面来能够亲近神来听主的道。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有一个地方他们就做培训，那边就有三对夫妻是这个马大，他们就是已经退休了，那么就是在那个地方专门做菜啊，做饭给大家吃，让大家可以专心的来学习。有人就问他们说，请问你贵姓大名，我们叫你王弟兄还是张姐妹？他没有，我们没有名字，我们就叫做马大，你就叫我马大就可以了。他们很乐意以服侍人来作为他们对上帝的服侍。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以做马大为荣，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年。那我也想到在去年我有一个月在西班牙侍奉，那今年又再到那个地方去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其实是他们已经买了一个新的房子，然后呢把他的那个家就拿出来作为招待外来的这些的老师传道人的一个地方，不是很大，可是呢很精致很小巧， 各样设备都齐全，有一个很小的厨房，也有冰箱，也有洗衣机，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很自在。每一天中午跟晚餐，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就到他们所开的那个餐厅去吃饭。那是给西班牙人开的餐厅，所以口味跟我们中国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每一天不是说把他餐厅里面现成的菜呢就拿给我们吃，而是特别为了我们夫妻呢另外特别做菜。西班牙人吃的青菜很少很少的，种类很少，他特别为我们去买这些青菜每天做给我们吃，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是很感动，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要换不同的菜色。后来久了呢，我们跟他们比较熟一点，就听到他们见证，因为这个家庭他们兄妹几个人呢都是那样子爱主，就是愿意说把这个家开放，就来接待神的仆人，侍奉主的人。而且不是从这个兄妹才开始，他们的上一代就是这样子。他就跟我们讲到说，他们之前曾经有过的经历，他们爸爸那个时候经过，他们父亲那个时代呢，就已经是在那边做侍奉主的，就是在那边做接待人的。凡是有路过的这些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他们家里面就接待他们，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有力气，就可以继续做主的工。可是有一年农作欠收，他们算一算呢，大概少200斤谷子。那这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把那个给接待人的那个就减少一点呢？或是原本是干饭呢就煮成稀饭？可是你煮了稀饭让人家吃饱吃不饱啊，没有力气去继续往前面走，这个做不出来。所以还是凭信心呢继续煮干饭招待这些人就往前面走。可是感谢主的恩典，到了那一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再算一算呢，还有50斤的谷子的结余，上帝就赐恩给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他们从上一代就是这样接待人，到下一代呢他们还是这样接待人，也经历到主的很大的恩典。这是一个马大的家，是一个被上帝所悦纳的家。但这个家里面呢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玛利亚呢是敞开心门来聆听主的，敞开心门聆听主。聆听主呢第一个就是要专注，聆听主呢第二个就是要把它实践的实际的实行出来的。这个听主的道呢很要紧的，圣经里面一直讲到听主的道。我看到教会的这个周报上面写这期有一个主日学，是不是还是查经那个，就是查那个生命记。生命记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生命记的第6章第4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挑战，给他们的信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色列要学习听道，因为听道的话呢才能够行道。听道不准确，听道不深入，听道不完全，可能自己有发热心，但是做出来的是不合乎主的心意。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到玛利亚因为听道的缘故，他就听见了一个别人都在那边听，可是他特别听到了一点，就是耶稣要死了，耶稣要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了。别人都还在那边忙碌别的事情的时候，玛利亚已经听到，他不但听到耶稣所讲的道，而且听到耶稣的内心，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玛利亚就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他用他的头发来擦。你看我们礼拜天来这边听讲道，在这边多少的人，我们听同一篇的道，可是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带着不同的心情来，那么听的道呢也不太一样，感受也不太相同的。那只有这个玛利亚呢，她是真正的听到了主的话，明白了主的心意，也体贴主的心意来行。这是我们每一次来听到的时候要求主赐恩给我们。圣经里面有讲说，你拿什么凉气量给别人，别人量什么凉气量给你。你注意到说那个经文呢，它的上下文是讲到你来听主的道。我们来听主的道用的是一个大的凉气，是一个好的凉气， 是一个没有破落的凉席，那么听得到就把它领受的丰丰富富，就装回去。这个家我们第二个看到，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事情。这可能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只讲到马大跟玛利亚，没有提到拉撒路？我自己以前呢读圣经啊，读到那边讲说这拉撒路实在是不太长进，怎么聚会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姐姐在那边服侍上帝他也没有服侍，另外一个姐姐在那边听主讲道他也没有出现。那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拉撒路，但是约翰福音里面或许呢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他生病了，他生病了呢他没有办法来服侍主，他生病了甚至也没有办法来听聚会讲道。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样都没有少，这是一个蒙爱的家庭，他们也用爱来回应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看到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大家来想一下啊，当耶稣来到坟墓的前面，吩咐人把那个坟墓前面的那个石头滚开，然后耶稣说拉撒路出来，请问拉撒路是怎么出来的？有些人已经知道了，那个时候人埋葬呢，头上这个地方也是用布裹着把它缠起来，身上也是把那个手啊这样子放在胸前把它这样缠起来，双脚呢也是并起来啊把它给缠起来。所以当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出来的？有些人已经在那边表演了，不是这样，手没有伸出来，他这样跳出来的。甚至拉撒路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知道说我活了，他要大声的喊哈利路亚，其实他喊不出来的，为什么？他主要被封住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叫旁边的人帮他解开，让他可以走。耶稣不只是讲到注重到那个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耶稣还注意到说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后面还有的后续，让他解开，让他可以来走。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里边，我们有好多的思想。其实我在预备这篇的时候，也就是过去这两个礼拜嘛，有一句话就我以前很久以前把它记下来，这次再浮现出来，就是我这边写到的那个第一句，未哭过长夜不足以喻人生。你有哭过吗？当然有哭过，因为人生里面有好多让我们伤痛的事情。2002年我的母亲过世，她过世一年之后，我就回想那一年里面，我常常想到她就会流泪，甚至有的时候半夜就会哭醒的。可是半夜哭醒呢也不敢动，我的妻子就睡在我的旁边，我也不敢吵醒她，可是就感到内心里面那个痛需要安慰。我们读这个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呢，就看到跟圣经里面讲到其他的这些故事很不一样。我们读到其他的圣经的故事，讲耶稣跟人的互动，大概多半都是注重到那个行动，或是人跟耶稣讲的话，因为圣经里面记载非常非常的精炼，不大多用到太多的这些词句来描述人内心的情况。但是就是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呢，那边却用到很多的篇幅，好几句话来讲到耶稣他的内心。他看到这些人他就哀叹，他看到这些人他就伤心，他看到玛利亚哭了，跟玛利亚在一起的人哭了，耶稣也就哭了。人间的至痛主同情，人间的至苦主翻转，耶稣跟人一起在那边痛哭，耶稣真正来就把人的痛苦就完全解除掉。这一段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看到的耶稣，他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好像没有什么感情流露的人，他是有的。耶稣跟人一起痛哭，耶稣跟人一起在那边伤心。人的信心，耶稣会夸赞；人如果不信的话，耶稣也会动怒的。人犯罪，主会为他们感到责备，要责备他们的。而人悔改归向上帝，耶稣也是在那边欢欣快乐。耶稣跟我们一样，其实我们读到这边就想，我们一直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不过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忘掉耶稣也是跟我们人一样，他有他的喜怒哀乐，就在拉撒路的身上看有的。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因为死亡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仇敌。而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你们记得除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福音书里面另外还叫耶稣叫谁从死里复活？有一个雅鲁的女儿，对不对？管会堂的，那是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另外还有一个呢，耶稣叫那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所以你看四卷福音书里面啊，都各记载一个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而有关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是记载最详细的，而且是最让我们看到里面啊耶稣的那个内心的，很让人感动。而这四个福音书里面呢，记载一共三个人耶稣叫他们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那个事情记载最详细。因为马太马可的地方记载耶稣叫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女儿从死里复活，她才刚刚过世。那个拿因城的寡妇，她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呢，是正要去安葬。按照当时的习俗的话，就是人过世了当天就要安葬，不久的。就是这个拉撒路，圣经上就特别记载说，耶稣听到玛利亚跟马大派人来跟他讲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耶稣还故意多在那边住了两天，然后再去。等到去到那个坟墓那边的时候，马大就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彰显出他叫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力。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方面讲呢，就是把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力去彰显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跟我们最后讲到那个复活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拉撒路虽然从死里复活了，后来他还是过世，所以我们到耶路撒冷里面去还是可以看到拉撒路那个坟墓的。所以一方面看到说是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力就彰显在这样人身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在那边等候的将来最后的那个复活，那是跟拉撒路这个复活还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经历到上帝的爱，所以就想到一节经文，在诗篇第九十一篇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讲了，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爱上帝的人就会经历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恩典跟拯救。我会想到我在台北教会一个长辈，那位长辈呢是中国的空军的第一最早的那一批，他是那个轰炸大队的大队长，所以那些的将军通都是他的学生，每一个都叫他老师。他们夫妻在我们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爱主，是教会的执事，侍奉主非常的热心，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主里面，他们有一个孩子在清华大学当教授，还不到40岁，但有一天 家里面就接到了消息，这个孩子在学校宿舍里边呢，那个浴室里边洗澡的时候就过世。那你看这个消息传来，那这个家长怎么能够接受？好痛苦哦。教会里面的人去安慰他们，不能的安慰，因为这个妈妈呢，她一直挂念的一件事情，我这个孩子还没有受洗，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到底他将来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我在主那边会看到他吗？一直在流泪，连续几天，终于到有一天，他在那边祷告，在问主的时候，嘴里面就不自觉的就讲出方言来了。他也不知道那个方言的意思，但只觉得说讲出那个方言，他内心整个就平静下来了。他说那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回答，主啊，你给我安慰，我这个孩子是到你那里去的，将来我也是到你那边去，要跟我的孩子一起来服侍主。我信主这些年，而且教导圣经，越来越多就感觉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包含两方面，罪得赦免，还有就是病得医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里面都要面对的事情，但是何等宝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到，我们教会在台北教会连续四堂的聚会，我都是讲同样的信息，可是每一堂感受不同的。那天讲到第三堂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感动，我想说我在讲到开始之前呢，我要为我们聚会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灵恩派的人啊，很少做这种事情，我只有在那一次就这样感动，我就发出这样邀请，我说我们在座当中有谁你生病，等一下我要为你祷告，或者你不是你自己生病，是你的家人生病，他不能来参加聚会，但等一下你愿意的话你就站起来，我会为你祷告。就那天我们聚会场地是400多个人嘛，就差不多150个人就站起来，我就请他们就把手按在他生病的地方，就为他们来祷告，用以赛亚书53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求主把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在座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这边另外一个图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这是约翰福音第12章那边看到。这一章呢，其实是讲到我们是第一次看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一起在那边服侍主，这是很宝贝、很宝贝的事情。这个家他们服侍耶稣，这个家的事情就被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流传千古。这个家也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这个家也成为我们众人的一个典范。其实我们读圣经也晓得，一个属灵的家庭不是说就是天色长晴无雨的，也是会有灾难，像我们看到说拉撒路也会生病。这个家庭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完全的，所以你看到会有这个马大他会抱怨，也会看这个玛利亚呢，就是专心听到，可是却没有去管他的姐姐在那边忙碌，却没有人帮助，好像也是有一些不完全。可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看到这个家庭一起在那边服侍主，却是一个美丽的图画，非常非常宝贝。他们在那边同心的侍奉主，让主得到荣耀，这是一个全家的侍奉，而且是在伯大尼的西门家里，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其实这一点呢，让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有点想想，虽然也是在伯大尼，可是不是在自己家里，可是只要是耶稣在的地方就是他们服侍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我们教会在这里呢，也是一个很大蒙福的一个环境。我想基督徒会堂在这里， 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也参与湾区这边其他的一些的侍奉。在我们教会我们参加侍奉，不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可以参加侍奉，只要是有主在的地方就是我们侍奉的地方。还有他们是全新的侍奉，不怕里面或者外面的一些的凶险。其实服侍主、不容易的，服侍主有的时候甚至带着危险的。你看古时候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都在西门家里面，他因为一起参加侍奉，那个时候还有耶稣的门徒就在那边指责这个玛利亚，为什么要用那么贵重的香膏就抹耶稣的脚呢？那可以卖好多的钱呢，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据一般人算说大概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你怎么就浪费在耶稣的这个身上抹他的脚呢？但耶稣说不要这样子讲他，他是为我安葬的预备，坐在主的身上的再多的也都不是浪费，再多都是值得的。甚至有人讲说那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那个香膏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她为了要结婚的时候她预备准备在新婚之夜打破那个香膏瓶子抹在自己身上，但是她把那个就抹在耶稣的身上，原来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可是她却把这一切就拿来单单来荣耀主。所以讲说屋子里面就满了香气，何等的宝贝。可是你看做这么好的事情，连耶稣讲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都要记载都要宣扬这样的事情，但竟然还有人在那边指责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呢？耶稣说不要这样子。不但是如此，而且在外面还有人讲到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拉撒路参加这样子的聚会坐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杀耶稣，要连拉撒路都要杀掉。多少的人因为要来见证主，因为要侍奉主，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会落在这个危险的里面。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今天在世界好多的地方都还是会有人，包括我的一些学生，他们被抓，他们被打，他们被关，他们被抄家，甚至遭受到性命的危险，但是为了主他们什么都甘愿。这是一个被主纪念的侍奉。这边我们看到马大他专心伺候主，他没有怨言，他也没有抱怨玛利亚，玛利亚也跟他一起来伺候。而我们看到玛利亚在前面看到他专心听主的道，他听见主所讲的，他也听见主心里面所关切的，他就预备了那个香膏，打破香膏的瓶子就膏抹在耶稣的身上。他的听到是一个有行动的回应，是用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他对主的爱。拉撒路他出席做见证，他只要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其实我想我们在座各位你都会想到在你信主的历程当中，甚至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就有好多的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坐在我们当中他不需要讲什么话，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现在住在香港，在那个剑道神学院里面，他每一年的大概就是五月就会有一个校友的返校日，让历届的校友呢他们在这一天可以回到学校里面来做见证，跟这些在校生一起有一些的分享。他们就跟我讲说中间就有一个老弟兄是1951年毕业的，我说1951年了我还没出生呢，但他就每一年都会回到学校里面来。我讲一下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了，那是在香港的一个离岛叫做长洲，从香港岛坐船呢大概是半个多钟头到一个钟头才会到的地方，而到了那个码头的那个，然后要走一个小的山坡，不是很高，才100公尺高，但那个斜坡的话呢，刚开始走了都还会有点不太习惯，还会喘气的。我们现在走的已经习惯了，就没有关系。 可是老弟兄你看九十多岁了，但是每年都来，每年都走那个路，就上山来做见证。所以他来呢，他不要讲什么话，他就坐在我们当中。特别是这些在校生才二十多岁哦，看到他就好兴奋哦，几个人就拉着他跟他一起来做，一起来照相，要跟这个属灵前辈一起来。好像我们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子，不需要多讲什么话，人坐在那个地方或人站在那里，人看到你了，那就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这个家我看到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贝。拉撒路原来是一个生病的人，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只有一句话讲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可是他后来呢走出家门，走入人群，他在这些人当中一起来做见证，那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求上帝又赐恩给我们。我在前一阵子呢看一个电视节目，也是一个福音的聚会，那个牧师在讲到结束的时候，他就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就站起来，我先跟你讲一下，他说请大家把手这样伸出来，然后跟着我说，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侍主，你们要不要练习一下，把你的双手拿出来啊，我们一起来向主讲，这是我的机会，我要服侍主，请说阿们。主在这里，主在的地方就是我们侍奉的地方，主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机会。我想在教会里边呢，即使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参与侍奉，总是还有一些的地方呢是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可以参与，那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抓住了。像玛利亚她抓住那个机会她就服侍主，像马大他抓住机会他就服侍主，像拉撒路抓住机会就服侍主，就千古流传，一直被纪念。最后这是我这几年讲到呢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在主面前就有一个祷告，作为一个生命回应的祷告。我也邀请各位，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跟我一起，我们就来念一下，一起来读，来请。你是我的贵人，欢迎您来到我家，我要热忱款待您，聆听您的信息。您是我的救主，您深知我的遭遇，怜悯我的软弱，翻转我的痛苦。您是我的恩主，我愿终身侍奉您，生命见证您，践行荣耀您。求主赐恩给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是蒙主恩典的人，我们的家庭也是蒙主恩典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也是蒙主赐福的教会，一起来抓住机会来服侍神。我们祷告，感谢主赐恩给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来蒙恩来侍奉，愿主在我们每个人家里面来继续施恩，让你的恩典荣耀借着我们这些人就彰显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